让信仰照亮生活，用福音更新思想。这里是梁牧清风。
很多弟兄姊妹为什么，甚至我们讲的说祷告很重要，为什么他祷告不起来？为什么他在祷告上面这么多的拦阻，这么多的艰难，这么多的不起劲呢？有时候听讲道的时候觉得，哎呀，讲完道我觉得挺起劲儿，然后但三分钟热度，或者有些人是三天热度，然后三天之后又没影了，为什么会是这样子？我说我们要让大家去明白一下祷告和福音的关系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没力量，是因为我们忽略了，我们没有注意到祷告和福音之间那种密切的关系。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，我们说祷告和福音之间的关系它到底是怎样。讲到祷告和福音的关系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想让大家去知道的就是在律法之下无法祷告，在律法之下无法祷告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，罗马书三章十九到二十节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。我们都晓得律法上的话是指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。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我们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律法的功用是什么。律法是让律法之下的人怎么样子啊？塞住律法之下人的口。祷告的时候你要不要开口？
要，
你要开口。所以在律法之下的人是没有办法祷告的，没有办法祷告。而且这里面讲说，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人能行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质干什么？叫人知罪。所以律法是定罪的执事。所以讲到这里的话，我们之前以前跟大家讲过出埃及记，摩西带着七十长老上西乃山的时候，上帝有一个吩咐，除了他和那些长老以外，其他人能不能靠近西乃山？不可以，摸着山的人都要被剪除，都要被打死。阿们吧。所以你去看到，我们说西乃山预表的是什么？西乃山预表的就是律法。所以当一个人在律法之下的时候，他是不能靠近上帝。我们刚才讲说祷告的重要性，他第二个特性是什么？到神面前亲近神。所以你在律法之下，你根本不可能亲近上帝。你不能亲近上帝怎么祷告？你明白吗？你不能亲近上帝，你不可能祷告的呀。你到上帝面前来，你都不敢到他面前去，你怎么去呼求他呢？你就明白为什么很多基督徒，因为虽然信了主，但是他在祷告上面他这么软弱，因为他在律法之下。他爱律法过于爱福音，他自以为我有律法我就可以。没有的，凡是有律法的人连那个西乃山摸都不可。我们读的经文讲得很清楚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。至高圣洁的上帝看到罪人的时候，你真的在律法之下，你不在福音里的话，你会看到上帝对你的怒气。阿们吧。上帝就要击杀凡靠近他的人。你真的去看，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说律法其实它是什么？它是定罪的指示。我们再读这节经文，哥林多后书三章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。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，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。保罗其实在这里做对比的，他前面还讲，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全部读了，我们也不列出来，就他讲什么呢？就讲以色列人对摩西的态度。大家知道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跟上帝亲近以后发生一个神迹，什么神迹啊？摩西的脸怎么样？发光。以色列人看到摩西的脸发光，他们是不是特别的感动？不是，他们受不了，他们很害怕。所以摩西跟以色列人讲话要怎么样子啊？要拿帕子蒙着脸。保罗说有些基督徒直到今日那个帕子都拿不掉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律法之下，他们在律法之下。保罗说你看摩西这个人，他代表律法的时候，律法是干什么做的？是定罪的。他说定罪的执事有荣光的话，那称义的执事应该更有荣光。什么东西使我们称义？福音使我们称义。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一点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说律法是定罪的执事，所以律法是你闭口无言。所以你就明白，有些基督徒看来他神学知识很多，但是他祷告一塌糊涂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就明白道理。他在律法之下，他是律法主义的基督徒，他是法利赛派的基督徒。你明白吗？你自己为什么祷告不了？我们讲了这么多祷告的重要性，你自己为什么祷告不了？守望台你上不去。 因为你活在律法之下，甚至你还在一边听着我们讲福音，一边觉得说，哎，光讲福音不够，我要去补一补律法。所以你补完了律法，你根本上不了主光台，你根本祷告不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律法是对律法之下的人说的，好干什么？塞住个人的口，你祷告不出来，你绝对祷告不出来。所以有些人就觉得很奇怪，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就祷告了？我觉得不行啊，我要怎么怎么样我才能祷告一次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律法，因为你活在律法之下，你不在恩典之下，所以你祷告没有力量，你祷告拦阻很多，你这是你真心的光景。就像我们刚才讲的，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，他们是扑到上帝面前吗？上帝来找他们，他们什么反应啊？他们躲避啊，他们躲避啊，他不敢见上帝啊，弟兄姊妹。所以在律法之下，律法是定罪的执事，让人闭口无言，你怎么能祷告呢？而且我们再讲，我们说律法其实它的作用是让什么？让人想起罪来。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，希伯来书十章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但这些敬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。所以我鼓励大家去看希伯来书，我也鼓励大家去听我们希伯来书的，我们100多讲的讲道，你去好好去看希伯来书，就去做对比。它对比什么呢？对比旧约的献祭和福音里的献祭的重大的区别。我们知道旧约有没有献祭啊？有。我们在福音里面新约有没有祭啊？有。罗马书12章讲说，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做什么？当做活祭。所以福音的祭和律法的祭区别在哪里？福音的祭和律法的祭区别在哪里？保罗就在讲说，律法之下的献祭是这些祭物是叫你们每年干什么？
想起罪。
福音的祭呢，是让你想起什么呀？让你想起你的罪已经赦免了，明白吧？所以有些基督徒习惯了在律法之下，甚至他对在福音里面祷告的基督他很不理解的，他说你们怎么祷告的时候一上来不认罪呢？诶，不对呀，我觉得祷告先认罪，认彻底了，认透彻了，然后咱才能祈求啊。你们都不认罪就直接祷告。你看主耶稣教的主导文怎么教的？主耶稣是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我有罪了，是不是这样说？不是，他一上来说什么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是赞美，这是感恩，这是歌颂，阿们吧。为什么耶稣的祷告是这样子呢？以色列人到上帝面前献祭的时候，经常要献的最重要的祭是什么？
赎罪
祭，就是定罪的。你献赎罪祭的时候，而且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，以色列人要不停的献祭，而我们现在呢，我们为什么主日时候不牵一头羊过来，然后牧师在这儿一刀把羊杀了，血流出来，然后大家撒一撒，为什么不搞这个？你说一些羊太贵了呀，现在一只羊多贵呀，我们杀不起，是不是这个？不是。我告诉你，因为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了永远的赎罪祭，那一次的祭把我们的罪都涂抹了。所以活在律法之下的人整天看到的是罪，活在福音里的人整天看到的是什么？是恩典，是赦罪的羔羊。我每天看见基督，所以我不认为我需要像你们那样的整天在那里战战兢兢，甚至变成了表演，不需要的，阿们吧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你为什么不能祷告？我可以不客气的讲，就梁弟兄，我没有你说的那些现象，但只要你不能祷告，一般的原因都是你在律法之下。你不喜欢祷告，因为你在律法之下。你祷告的时候很吃力，非常辛苦才能祷告一点，因为你在律法之下。因为律法是塞住在律法之下人的口，律法是定罪的，是让你想起罪的，而不是让你想起基督的，不是让你想起赦罪的，不是让你想起恩典。所以我们的讲道也有些人一定不喜欢的，他在律法之下，他太痛苦了，他太艰难了，他听了觉得说不对啊，不对啊，不对啊，是吧？就像主耶稣讲，他讲到时候法利赛人喜欢不喜欢？不喜欢。法利赛人觉得很冒犯他，对吧？法利赛人其中一个觉得冒犯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跟在主耶稣基督身边的是法利赛人瞧得起的人吗？不是。跟在主耶稣基督身边的有渔夫，有税吏，有罪人，甚至有妓女，然后这些人跟了耶稣，跟了耶稣以后，耶稣就开始教他们祷告。他们自然而然的，大家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就教祷告了，对吧？他们就开始祷告。法利赛人觉得我们这么虔诚的法利赛人，我们一个星期可能只敢祷告两次，你们随便就祷告，你们太不敬虔了。所以他们一定要杀耶稣，他认为耶稣在教他的门徒干什么？不敬虔。 耶稣在教门徒不敬虔吗？
是，
耶稣才教门徒真正的敬虔，在律法之下才是假冒伪善。阿们吧。所以主耶稣批评法利赛人然后最喜欢用的词是什么词啊？假冒伪善，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。主耶稣提醒门徒说，你们要小心两种教，哪两种教啊？法利赛人的教和撒都该人的教，这两种人其实都不在福音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跟大家讲，所以你要先找到原因，你不要试图在律法之下你还想祷告。你如果想在律法之下还想祷告的话，你就会变成那个法利赛人。主耶稣不是讲了那个故事吗？在那个圣殿里面，那个法利赛人他怎么样子啊？他根本不是祷告，他是来控告，对吧？哎呀主啊，我不像旁边那个税吏，我一星期禁食两次，十分之一我都献上。所以那个是祷告吗？不是，不是。所以我们说在律法之下没法祷告。所以问你自己，问你自己，弟兄姊妹啊，我们人最可悲的地方就在于此，我们基督徒最可悲的地方就是你已经信了耶稣，接受了福音，但是你轻看福音。甚至有些神学家公开就讲出来了，说福音就是敲门砖，律法才是重点，愚昧之极啊。你去看看加拉太书，加拉太书说律法是小学，律法才是小学，福音才是大学。阿们吧。所以你在福音上下的功夫太少，所以你这么认为。